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殊胜的菩提心。今天继续学习三戒论，今天这个内容讲戒律的本体，可能对我们来讲这个名词好像有一点陌生，实际内容上是不陌生的。我们今天好好来听啊。这个课吧还是接着上一个颂词，还有最后两句。前一传承净命师，而后释迦昔日弘。这个前面是借着这个什么别解脱戒的缘起。缘起这个科判来讲的，那么前面已经讲了别的东西，缘起讲了佛陀释迦牟尼佛成道十二相成道，然后成道在第十相，就是成道了之后，那么成道了之后进行了三转法轮，转了第一转法轮，可以说是这个因果法轮，或者说戒律大法因。那么在这个讲介绍戒律的过程当中，讲了戒律佛陀当初是怎么传这个戒律的，佛陀圆寂之后，就是涅槃以后，那么这个戒律又如何进行了结集，后面呢结集完了就怎么样传到我们现在，传到我们的手里来的这个是讲的，主要是讲别解脱戒的传承讲到这个问题了。那么这两句话里面，前一传承净命师，也就是我们至宗宁玛派前义，那么我们的传承是净明论师净明论师传下来传承，而后这两个字呢，讲的是另外一个传承，也就是这个后义派，也就或者说我们所说的西律的传承是什么？那么中律派呢，就是中律的传承呢，就是释迦昔日这位上师弘扬开来的。那么具体来看，这个别解脱戒的传承在我们这边藏地，这个主要是根据我们藏地的传承没讲到我们汉地，主要是藏地的。因为我们这部论三阶论是这个阿里班智达白马旺伽他所造的，所以这里面主要介绍的是别解脱的传承，主要是介绍在藏地的传承，不是讲我们汉地的传承。大家不忘，以后不能说那我们现在汉地的四分律传承是哪个呢？那在这里面讲的主要是藏地的。汉地的传承的话，如果要知道我们后面讲那个传戒的方式、得戒的方式，那里可能我们也会穿插，有那里面好像会讲到。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下这个别解脱戒在藏地它的传承是怎么样的。第一个前义宁玛派，为什么叫前义宁玛派？这个前义宁玛派一般来说是从八世纪之前或者说朗达玛他灭佛之前，那个时候叫前义，或者这是一种说法，就是一个时间的一个限制。那么我们宁玛巴主要是根据的前义这么一个派别，这个一个宗派这个别解脱戒传承是由佛陀传给了舍利子尊者呢，之后代代相传，就传到了净命论师那里。那这个净命论师当然不是我们藏族人士，那当时印度的一位论师大论师，后来他来到了净命论师来到我们藏地之前，可以说之前的话我们藏地是没有出家人，是净命论师来了之后，那么通过这位堪布他就收了这个出家的弟子，收了出家弟子传了出家戒，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是前义这样的一个净命论师把这个戒律带进藏地来的。那么净命论师之后呢，就到了瓦拉纳这个尊者，这位上师到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在佛法在藏地呢就出现了一个比较一个不太兴盛，或者说可以说是灭佛的一个时期，也就是朗达玛这个当时他是国王朗达玛灭佛的时期。那么在这个时期呢，就有三位论师，就是藏绕寺有给瓦种内马世加莫内这三位比丘呢，在那个朗达玛灭佛的时期，就是有他们三个，就是把这些律藏徒到 丹德山附近啊，投到那个地方，投到那个地方，最后呢，就有前世具有因缘的这个贡巴绕色大师出家，后面卫藏也有十多个人出家，这样的话，这个传承才得以传到我们现在。那么当然到那个时候传，就是这个灭佛的啊，然后他们灭佛时期这个三个论师，那么虽然灭佛了，也没有完全灭，对吧？这些论师们他有他们自己的善巧方便。那这样的话，后来就传到了这个啊雅哲银鹏雅德银鹏他耶啊甘不肯获，后来就到托卡如意宝，托卡如意宝就是法王如意宝的上师哈，时区加玛佛学院。那么托卡如意宝后来又传给了法王如意宝以及法王如意宝的这个跟法王如意宝一起去求学的这个嘎巴堪布，那么嘎巴堪布后来就跟法王如意宝创造了我们学院，所以呢，我们这个传承是啊嘎巴堪布传啊在学院传开来的啊，这个是我们前一零马派的这样一个传承。那这个传承我们知道谁传给我们的，最初是从佛陀那里传下来，代代相传，没有中断过啊，没有中断过。这个是我们前一零马派的传承，这个传承也叫东律啊，也叫东律。东律这个在里面主要是在啊这个卫藏康区啊，安多啊，主要是在康区啊，安多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后来当然也可以传到卫藏啊、拉萨那一带。那么这个叫东律啊，东律。那么后面讲的是第二个是尔后，尔后这两个字讲的就是西律啊，西律的传承，西律的传承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已经断了。那么主要是由这个三大护师传的，当时是他们传的，不过到现在已经没有了，我们就不用再介绍这个属于西律的传承。后面讲中律啊，中律就是这个中律的传承，主要是萨迦派啊，萨迦派他们的这个传承，他们传承也是由谁传下来的呢？龙猛菩萨啊，从龙猛菩萨传下来的。龙猛，当然我们说我们这个前一派的是不是龙猛菩萨传，也是啊，不过从龙猛佛陀到舍利子尊者，然后后来就到龙猛菩萨也是一样，只不过是到后来就有分开了，有分支啊，是这样子。那么是龙猛菩萨传下来，佛陀传。辗转传到龙猛菩萨之后呢，这个是后来就是坑沙米尔的那个班智达昔日啊，释迦昔日，就是我们宋词里面讲的这个释迦昔日，这个班智达，他后来就传给了萨迦班智达啊，萨迦班智达呢就传到了他们萨迦派，这样辗转相传，就传到现在，所以这个萨迦派这个传承呢，属于中律的一个传承，嗯。啊，这里面这两句话呢，主要是讲这个啊藏地东律、西律、中律啊三个传承。现在呢，只有啊东律啊，我们宁玛的这个前一宁玛派的东律，以及呢萨迦派的西律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啊，这个是讲的传承。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所受戒的本体。戒的本体，这个就稍微难一点点，戒律的本体。那什么叫戒的本体？可能有些人说，我倒是觉得学佛，我倒不是特别反对，但是呢，我就不喜欢这个佛教的清规戒律，对吧？好好的断恶行善就行了，受什么戒律呢？其实这个人所讲的这个句话呀，他是对佛教，对或者说对戒律不太了解的这样一种表现。我们说你要是断恶行善，这个是不是实际上你是不是在受持戒律啦，对吧？是的。我们说戒律的本体是什么，在这里面就会说到戒律它的本体，我们说的本体就是实质，它的实质是什么，那就是断心，就是断恶的心。断恶的心，那你是不是在受持戒律啊？是啊。比如我们有，或者说有些人说，这个人以前没学佛比较坏啊，现在学佛了变得比较好，那这个相续的一种改变是不是戒律？是呀。这个戒律的本体经过就说相续的改变，就是我们本身有一种心上有一种改变，从以前从一个比较坏的人变成好人，这个也是受持戒律的一个本体。所以戒律的本体，我们不要被这些名词给吓到了，就是我们事先说的实质是什么，它的实质是什么啊？是什么啊？我们下面来看一下，本体出离意乐淫，断除一切害他事，身与所生之缘故，常许其为有色法，许断心，续于种子， 自序上下各观点。那么这六句话呢，可以说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两层意思啊。前面讲的呢是别解脱戒应该具足什么条件啊，具足什么条件。后面呢就是各宗各派对这个别解脱戒的本体它是怎么程序的啊，是这样的两层大意思。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层意思，别解脱戒应该具足什么条件啊，具什么条件，也就是说这个别解脱戒的本体应该具足什么条件。对，我们刚才，我不知道大家在上课的时候听上师讲，上师他是在解释那个长行文，也就是那个什么戒律集要，戒律集要这个长行文，这是原文哈，原文。我可能大家都不太知，有些估计有些道友不知道，你们看一下戒律集要里面有这个原文，上师解释的说他念了一遍这个原文然后再解释，可能你们不知道那个上师念的那些话从哪里来的，就是在戒律集要，戒律集要三戒论的那部分有个长行文，就是也解这个注释啊，注释，你们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如果请一本戒律集要的话也可以，如果不请的话从我们自备佛网上可以下载一下，不然上次讲的时候念这些长行文你们都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也不对哈，就你可能你们手上仅仅有的是讲记啊，这个长行文是在戒律集要里面三戒论的那部分，记住了。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别解脱戒的本体应该具足什么条件。在这里面呢具足三个条件。第一个本体啊，本体是什么？出离意乐引，以出离心这样的意乐所引发的，也就是别解脱戒本体。那首先第一个具足第一个条件一定是有出离心这样的意乐引发。那我们说有些人去受戒，如果你不是以出离心这样的意乐去受戒，我只是想就生活过得好一点，或者说我想来世呢得一个人天的善果，以这样的一个心去受持这个戒律的话，那是不是别解脱戒的本体呢？得没得到别解脱戒这个戒律呢，这个戒体呢，这个不好说，好不好说，那我们下面会辨析的。也就是说第一个条件，这个别解脱戒的第一个条件一定是出离心引发的。那什么叫出离心呢？什么叫出离心？就是我觉得这个三界轮回太痛苦了，一定要出离，从这个轮回当中出离出来，不是说从这个恶趣当中出离就升到人天善趣，那这个不叫真正的出离心啊，真正的出离心是从轮回中出离啊，出离。比如说我们学净土人说我就是厌娑婆心极乐，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出离心啊？是，我厌离这个娑婆，不愿意在这个轮回当中啊，再待着了，我要往上极乐世界去，当然这个也是一个出离心。好，这个是粗浅来讲就是一个出离心。所以说别解脱戒的戒律它要出离心引发的。那有的人说我不但有出离心，我还有菩提心，算不算？有。那我们说你有菩提心的话肯定在很多这个经论里面上师都讲过，如果一个人有菩提心，他肯定有出离心的，因为菩提心是愿一切众生脱离这个轮回苦海，获得遍知的佛果。那这样的话，不但自己要出离，就是愿一切众生都能够出离这个轮回。当然，这个就是在出离心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发起了菩提心。那么这样的一个心引发的，当然肯定也有这个别解脱的戒律，也有这个戒体啊。这个是讲的是出离心引发的。第一个条件。那么还有一个问啊，出离心后面这个长文说出离心所生，就从而呢就遣出了外道的戒律。外道的戒律为什么出离心引发就遣出了我不是外道的戒律呢？外道有没有戒律？有没有啊？有哈，外道也有戒律的。那外道有戒律，他这个戒律叫不叫别解脱戒呢？不叫。为什么不叫？在这里面说了，因为出离心啊，以出离心来说的。我们说这个外道他很多这些，比如持这些那个什么鸡戒狗戒啊，这些戒他也持啊，持这些戒，但是这些戒并没有从轮回中出离出去，他们往往想要的是升天呢 得这些善果，他没有想从轮回中出去。所以呢我们这个是以出离心引发，就鉴别于不是外道的这些戒体。外道的戒律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出离心，没有办他没有想从轮回中出去的啊，他们只是想从恶趣中出去啊，所以说并没有这个真正的出离心，因此呢这个鉴别了啊外道的这个戒律。 那我们在这里可能有必要把这个别解脱戒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别解脱戒？这个别解脱戒有时候也叫那个梵文就叫波罗提木叉，波罗提木叉哈，我们很多都知道波罗提木叉这个名字，波罗提其实就是别别，那么木叉就解脱，就别解脱。那么别解脱这个别可以说一般来讲有三个含义三个含义。第一个别解脱就是说分别解脱别就是分别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分别解脱。这个分别解脱就是说谁受戒谁可以解脱，那我受戒我就可以从轮回中解脱，那么那个什么其他这个道友他受戒那他就可以得解脱，就分别解脱，就像我们说的谁吃饭谁饱，个人吃饭个人饱一样的，这个别分别解脱就是从这个受戒的个体来讲的。第二个呢，第二个这个别解脱就是最初解脱，最初最初什么叫最初解脱呢？比如说我受戒的时候，我刚刚获得戒体的第一个刹那，这个时候我就已经从各自的恶戒当中解脱出来了。比如说我受持进行受不杀生，那我这个时候我得到戒体的这个时候呢，已经从杀生这个恶戒当中解脱出来了，那么这个叫个别解脱，或者说你受持一条解脱一条，你受持不杀戒，那么你就从杀生这个恶业当中解脱出来，你受持不偷盗，那么就从这个偷盗的恶业当中解脱出来。所以说这个别呢，就是从戒条来讲从戒条来讲，受持一条解脱一条当然下面也有说这个解脱呢是解脱方便的意思，也就是手持这个别解脱戒呢就从得它是一个解脱的方便，也就是我们解脱的一个道解脱的一个道，我们受持这个别解脱戒，那么它可以会得到解脱是这样来讲这个是别解脱。那么别所以说外头有没有这样的别解脱呢它没有它没有。好，这个是第一个解脱。那有的人说，如果是一定要有这个出离心才能有这个戒体的话，可是我们刚开始受戒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已经受了这个居士五戒，或者说一分戒，或者说乃至于有些出家人一开始受戒的时候，刚出家嘛，刚出家可能也没有学戒律呢。那如果他那时候没有出离心去受戒了，那得没得到戒体呢？如果没有得到戒体，是不是白受了呢？这个说刚出家没有出离心，或者说我刚开始受戒的时候我没有出离心，得没得到戒体这个那我们要看一下。当然这个有在这里面说呢这个观点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但是总的来讲这是说我们上师在这里面所给我们讲的这个戒体，一般来说一开始受戒的时候如果没有出离心的话，那是没有戒体的，没有戒体的不会得到戒体不会得到戒体。不但是我们宁玛派是这么说，格鲁派的这个戒律宝曼论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观点也有这样观点，一开始没有戒律没有出离心，那就不会得到这个戒体。那会不会白受呢？会不会白受不会白受，不会。那么后面你什么时候升起来这个出离心，什么时候呢这个戒体就会自然而然就会得到这个戒体。所以呢我之前我不懂，现在我懂了，那我现在我也有一定的出离心了，那这个时候我说我要从这个轮回中出离出来，那有这样的一个出离心，当然这个戒体自然而然就得到，因为你之前已经通过这个受戒的仪式受持了居士五戒，所以呢你有这个出离心，现在有这个出离心，戒体自然就会得到，就不需要再去重新受戒了，不需要不需要再重新受戒是这样子。那这个当然也有一个以此类推到这个什么别解脱戒或者说菩萨戒也是的，如果你一开始没有出离心后来有了出离心，一开始没有菩提心后来有了菩提心，比如说我一开始受戒的时候我是出离心所受的戒，后来我发起了一个殊胜的菩提心，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你所受的别解脱戒会变成什么？ 菩萨戒，菩萨戒的一个支分戒。我们前面讲别解脱戒属于菩萨戒的一个支分戒，对吧？那如果你后来你发起了这个菩提心的话，你之前的这个别解脱戒戒体它就会转成菩萨戒的戒体啊，是这样的。好，那么这个在这里面呢又可以用一个公案来进行说明。比如说我们说南陀尊者，南陀尊者他一开始的出家的时候其实是佛陀一个善巧方便啊，把他度化了出家，他十分的不情愿，即使后来不得不跟着佛陀出家了，那么迫于这个佛陀的威力，他没办法，对吧？那就出家了。虽然出家了，但是呢，他心里非常挂念他的妻子啊，他的妻子，我们知道他的妻子非常的美丽，他对他非常的贪恋啊，那一直都没有这样处理心。后来佛陀又通过这个善巧方面，首先把他带到天界去啊，带到天界去看了一下天界，他看哦，一看这个天界这个天女比他的妻子要美丽多了，漂亮多了，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就觉得哦，他这个妻子其实根本就不算什么漂亮，这个时候就减弱了一下他这样的一个贪心。但这个时候贪什么呢？他又开始想着天界，贪着天界的安乐。后来佛陀又把他带到地狱里面去，带到地狱的再看了一个地狱的痛苦啊。就有一颗烧热的油锅等着他。其实我们说，好像我们说几十年这个人生，再到天界又有好几千年这个寿命，其实总的真的来讲的话，这个转眼之间而已了，没有很长的。那油锅都等着他了，所以他这样一看的话，觉得才知道，不管你是升天还是到哪里去，最终呢，啊，都会根据自己的这个业力，有的会堕到地狱，有的会堕到恶鬼等等这些恶趣当中去的。那这个时候他才升起一个出离心，那么之前他可能也受了戒，那这个时候他升起出离心，当然他这个戒体也就自然而然也就会有了，对吧？啊，用这个公案来进行说明，这个戒之前我们受了戒，既有依靠的是仪轨来受的别解脱戒，而不是说我们心里想而已，就是依靠仪轨来受戒。那么后来当时没有出离心，后来有了出离心，那么这个戒自然而然就会得到。所以呢，即使我们以前已经不懂，去受了这个出家那个居士五戒，那时候也没有出离心，那也不用纠结啊，就是没有这个，你现在升起出离心就好了，那么戒体就会自然而然得到。那怎么升起出离心呢？现在你可以想，我们可以观一观这个轮回的苦，观这个苦，知道了这轮回苦之后，我们说我们一定要从这个轮回中获得解脱，那么你已经这个时候可以说你就升起了一个出离心，那你相续中这样的一个戒体它自然而然就会得到了。好，这个是讲的别解脱戒的第一个条件，有出离心，要出离心啊所摄持的才能得到啊。那么在这里面我们鉴别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出离心去受戒，会不会得到戒体？如果没得到戒体，后来要不要重新去受戒啊，这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别解脱戒以出离心所引发的，那跟外道的戒体是不是一样的啊？在这里面讲啊，不一样，不一样。外道也有戒体，但是也有戒律，但跟他们都不一样。因为这个外道的戒律，他们没有出离心，没有出离心。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别解脱这个定义啊，稍稍解释一下。那我们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大家应该明白了吧？啊，这是第一个，别解脱戒本里的第一个条件是要有出离心。那下面我们讲第二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断除一切害他事，宋词里面讲的，对吧？断除一切害他事，那么断除的是什么？所有害众生的事情，而且时间是多久啊？尽行受啊，尽行受。尽行受就是说我尽其一生去受着这个戒律，所以呢，这个断除一切害他之事，这个讲的是严禁恶行戒。因为断除一切害他事，而且我所受的这个时间，我已经就是约了时间了，约好时间了，要期，我们叫在戒里面叫要期这两个字啊，就是要，第二个是期，就是期限的期，我有期限的，我这一辈子我都要不杀生啊，是这样的一个。所以呢，就遣除了什么中间律仪啊，遣除了中间律仪。那在这里面应该明白戒律有几种啊，大家知不知道？戒它可以说包括三种，一种是善戒，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这个戒律。第二个是恶戒，戒还有恶的呀，戒也有恶的。还有第三种是中间律仪，就是我们这个上次解释这个长文的时候所讲到的这个中间律仪。戒律包括了三种， 就是律仪哈，包括三种，第一善戒，第二恶戒，第三中间戒啊，中间戒这三种，记住了吗？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善戒。善戒就是说断除一切恶行的戒律，一切恶行哈，断除一切恶行的戒律。那么这个善戒，善戒里面就是断除一切的恶行，凡是恶的，不管杀盗淫妄酒，这些全部都要断。这些全都包括在善的戒律里面啊，善的戒里面。当然，这个善的戒律里面呢，它又包括了三小类。那三小类，定供戒、道供戒和别解脱戒啊，别解脱戒这三种都属于善戒，都属于善戒啊。那么下面我们会着重来解释这个善戒。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戒的这个大的分类先说好说完。大的分类分为善戒、恶戒和中戒，其中善戒又分为三小类，就是定供戒、道供戒和别解脱戒啊。这个是第一个善戒。那么第二个恶戒。恶戒，什么叫恶戒啊？就是有的人发愿他终生啊，终生就是禁忌一生来去受持不善法。比如说他说他一辈子就做屠夫啊，做屠夫，那么这样的一个发愿呢，他这个时候发了这个愿，那当然在这个据舍里面讲，如果有个人发了这个愿，那么这个恶戒他就这个时候就会得到。或者说即使有些屠夫，比如说像当初这个印度，他们有这个啊，家族的这个职业的这个传下来的，比如说父亲他是当屠夫，那么他的后面他的孩子他也会去当屠夫，那这个时候他的孩子就不用再去发愿，即使他不发愿，那么等他做了这个屠夫的时候，那么这个恶戒他就会得到，因为他觉得自然而然的不用再去发愿，他父亲就是屠夫，所以呢他也发愿，他不发愿他也自然他就会接受，他就去接他父亲这样的一个职业，那么这个时候他做了之后也会得到这个恶戒，这个明白啊？比如说终生发愿做屠夫，或者说，以这个家族的那种传统的力量吧，他之后也去做了这样的一个职业，那么他就会得到这个恶戒，这是第二种。那不管是善戒还是恶戒啊，他们这个都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比如说我一辈子就要受。别解脱戒啊，别解脱戒，不杀生，不偷盗，这个是有个时间的。那么这个恶戒呢，一般来讲它也是有一个时间的，就发愿长期或者是终生受持这个不善法啊，这个属于啊善戒和恶戒。那么善戒恶戒中间有一种戒律叫啊中间戒，也叫中间律仪，中间律仪。那么这个中间律仪，那这个是坏的还是好的呢？那这个中间律仪不是说它没有善恶，只不过它有善的中间律仪，也有恶的中间律仪，是这样讲，但是不固定它是善的还是恶的。比如说中间律仪，有的人说，我现在那个对吧？现在夏天我要到哪容去转100天坛城，那这个是什么？短期内行持善法，这个属于一个中间律仪，或者是说，有的人说，就像那个世间上有些这个年轻的女子，她说她那个趁现在年轻去就是通过这种不正当的这个行为去出卖自己的身体，然后来那个赚一笔钱。那么这样，比如说她说她做一年的妓女来赚钱，那这个是什么？中间律仪啊，就是恶的中间律仪，她做一年妓女。这样的一个事情，如果是说我来坛城赚一个月的坛城，行着一个月的善法，或者说我父母啊，然后或者说爷爷奶奶这个去世了，那么我要手持啊，手持什么？我要到那个地方去磕头，或者去绕山绕一个月或者49天，这么短期内啊，就是某一个时间啊，去行持这个善法，那么这个善中间律仪，所以中间律仪它不固定是恶的，也不固定是善的，就是善的中间律也有，恶的中间律也有。啊，是这样子的，而且那个他没有一个妖气的心，就是说他这个日期他不固定，那么不固定他什么时候做，不像这个进行受，我要受持别解脱戒，那个时间呢是约定的，这个中间律仪呢，他之前他没有，他临时决定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呢，从两个方面来讲，这个中间律仪不一定是善，也不一定是恶，但是呢，它可以是善，也可以是恶。 这个时间上来讲呢，他没有说我现在2017年，我等到我2019年的时候我做什么，一般不会这样子，不会这样子，他是临时决定的一些时间，从这两个方面来讲。所以呢，这个属于中间律。那这个恶戒呢，恶戒和善戒，它一般来说它是长期一辈子啊，一般来说是一辈子，而且善戒一定是善的，一定是善的，恶戒呢一定是恶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讲这个啊，我们说断除一切害他事，这句话就是断除，我是进行受断除一切害他事，那说明这个别解多戒的是什么善戒啊，属于善戒，属于善戒。因此呢，他就简别了中间律，他不会是中间律，当然更不会是恶戒，对吧？嗯，好，这个是讲的是断除一切害他事这一句话。啊，那后面说的还有一个属于第三个条件，别解脱戒第三个条件说是属于欲界所设，欲界所设的一种律仪，那么从而呢就简别了，它不是禅定戒，也不是无漏戒啊。为什么那是不是禅定戒、无漏戒？那我们一会儿会解释。先说一下欲界所设，别解脱戒。它属于欲界所设的，欲界所设上二界，对我们这个轮回，三界欲界、色界、五色界啊，欲界、色界、五色界。那么这个别解脱戒最殊胜的属于身份，当然是欲界的众生啊，欲界的众生。这里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在上次也讲到了这个俱舍的一些。这方面的一些知识。那为什么欲界才有呢？我们知道这个在俱舍里面讲的话，是因为它是欲界人的心啊，心它比较心王心所，这些都比较的粗，或者说他都有这样的一些心，不像色界、无色界，他们的心是很微弱。所以呢，那么这个欲界所设的这个别解脱戒，它是有一种私心所引发的。那么上二界它就没有这样强烈的这个心，所以同学一般来说，而且上二界的话，它这个出离心也比较难发起来，所以呢，也上二界它一般来说是不会有这个别解脱戒的，也不会有的。一般来说，不是说全部都是这样，有特殊的情况。一般来讲，那么是欲界所设的啊，欲界所设戒律。那我们刚才讲这个，前面讲了这个戒分为恶戒、善戒、恶戒和中间戒，对吧？我讲善戒的时候，善戒又可以分为三种，对不对？那这里面我们讲可以把善戒中的这三种戒稍稍解释一下。善戒的三种戒分为别解脱戒、定供戒和道供戒。所谓的定供戒就是禅定戒，道供戒就是无漏戒了。这些名词可能有一点点难，但是没办法，已经涉及到了，不讲一点点可能估计不行，大家还是耐心听一下。那这个别解脱戒，我们说别解，就刚才我已经解释了什么叫别解脱，别解脱啊，谁受持谁解脱啊，这个别解脱。那么定供戒呢？定供戒是依靠禅定才能得到的，依靠禅定才会得到的。所以呢，这个定供戒定，那么定供戒是在欲界来讲，欲界来讲有没有定供戒呢？有没有？啊，我们说要是你生这个禅定，当然是一禅二禅以上，不是单单说我们简单的这个打坐就会定功戒，那不是啊，一禅啊，一般说是一二三四禅这些才会有这个定功戒。他你说你有就得到这个定的话，那么这个定功戒自然而然就会得到，就是你在人入这个一二三四禅的话，那么自然会远离身语的过飞啊，身语过飞，那么与这个定呢禅定俱施而起的这样的一个戒啊，这个戒叫做定供戒。那么定供戒欲界人有没有呢？在俱舍观点来讲的话，我们欲界的这个众生，如果你想入得到一二三四禅的话，肯定身体要升起这样的一个色界的大种才会得到。所以说呢，这个定供戒一般说属于色界所设的，就是中间啊，就是欲界色界的那个色界啊，色界所含摄的这样的一个定供戒，所以欲界不会有。欲界不会有，那欲界的人会不会有啊？欲界的人也可以会得到这个禅定，但是你要得到这个禅定，身体里面要升起那样的一个色界的大种啊。这个时候你已经不能完全说你就是欲界的人，不能这样讲啊。所以说，他说他属于色界所设。好，那么后面讲这个无漏界，也就是道供，我们要说叫道生界啊，道供界就是无漏界。这个无漏界呢？ 就是你要得到那个无漏哈，就是无漏道之后才会得到的，无漏道之后才会得到。但如果你得了无漏道，你已经不属于这个三界所设，不属于三界所设呢，当然也就不会属于欲界所设了，不属于欲界所设。因此说的这个道共界就啊、如果是欲界所设的话，那就证明这个属于还属于一般的这个众生，一般的凡夫众生，那就他不会有禅定。鉴别于它不是禅定界，也不是无漏界，而不是禅定无漏界，是这样子。啊，这个里面讲的是啊，别解脱界需要有这三个条件，三个条件。那么过一下，第一个条件是出离心啊，第一个条件是要有出离心所引发的。第二个条件呢是什么？第一个条件是出离心引发，第二个条件是。断除一切害他事，就是一切生与意的恶事啊，都要断除。那么就鉴别它不是中间律仪。第三个属于欲界所设，欲界所设。那我们知道这个别解脱界是欲界有，欲界才有，欲界才有，欲界才有的。我们后面学的话会说到欲界的三种人才会有啊，讲那个德界的时候会讲到这些。那么就鉴别了，它不是禅定界，也不是无漏界。好，这是讲的别解脱界需要具足这三个条件。那我们看看我们自身具不具足这三个条件。第一个，我们有出离心，对吧？第二个，我们是不是现在是欲界的众生？是，好，我们是欲界众生。还有一个条件，第三个条件是断除一切害他事。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我要断除一切的恶事，那么有这个心，可以说我们就有资格去受这个戒。如果我们之前已经以仪轨受过了这样的居士五戒，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会得到这个戒体，这个三个条件对我们在座的来讲应该都具足。好，这个是别解脱戒的三个条件。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它的戒体，各宗各派对这个戒体是怎么安立的啊？看一下这个颂词，我慢慢的消一下哈。什么叫戒体？大家应该明白，就是戒的本质是什么，实质是什么。生于所生之缘故，常许其为有色法。这句话讲的是有不中的观点，有不中程序，色戒律的本体是一个是一个无表色啊，无表色。那么许断心，许断心这一句话讲的是大乘中观中的观点，许程序它是一个断恶的心，后面一个续和。续与种子，续与种子，这个讲的是心相续和种子。啊，心相续和种子，那么这里面讲的是唯识中的观点，唯识中的观点，这里面还有一个隐含一个经部中的观点，就是相续啊、哦，当然讲相续这个字，所以说续这个字可以说连起来哈，连前又包括他自己，就是心相续，那么就是经部的一个观点，这里面讲了几个观点，有部中、经部中、唯识中、观中。啊，讲了四个那佛教内道那个各派四派的观点，那下面我们一个一个来解释一下。第一个，有部中的观点，有部中认为这个戒律的本体是一个无表色。那什么叫无表色呀？还可能还要解释一下，既然有无表色，肯定也就有表色。所谓的有表，就是有所表示，有所表示这样的一个色法，有所表示，让别人能够了知。那么这个叫有表色。比如说我身啊，身体的这个，我比如我磕头，我合掌很恭敬，你这个时候你一看，哇，这个人对这个佛陀上山好有信心，那我们了知不了知了知，对吧？这个是身的一个行为。那么语呢？比如说这个时候他这个讲一个非常粗恶的语言，你一看，哇，这个人生气了，对吧？那这个身和语都可以说属于表，可以表示给人家知道的，这个叫有表色。有表色，色法嘛，包括了形状和颜色，形色和显色，就是形状，我们所说的显色就平时所说的青黄赤白，这是颜色，还有形状啊，形状啊，这些都是色。那么有表色，明白了哈，就是这个这样的是身语的行为，我们表示给人家看，人家能够一看就能了知的，这个叫有表。那无表色呢，它也属于一种色法，但是这种色法我怎么表示出来也表现不出来给你看。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在座的居士，那我们知道谁受了五戒，谁没受 哦，这个表示不出来，对吧？他不说，没有，就是远离了身和语的话，身体没有做一个表示，语言没有说，那我们怎么知道它是一介居士呢？一分居士呢？还是满分居士呢？这个没有办法，这是无表，没有办法表示于他，让人家明白的，这个叫无表色。那这个介体呢，是个无表色，无表色。好。啊，这个有部众认为别解脱界是身语所生的，因此啊，与有表色与无表色二者本理当中产生，就是它是从有表色、无表色当中产生，最后呢安住于无表色当中。那为什么说它是有表色产生？我们说一开始去受戒的话，那么受过戒的道都知道，一受戒开受戒，你是不是要先要啊做磕头啊做顶礼？顶礼，然后就跟着这个师父念仪轨，对吧？念仪轨，那这个是不是有所表示的？对，是有表示的。你心里是不是要作意呀？要作意。但你心里想什么？你心里想的是出离心呢，还是菩提心呢？你但在心里想这个，没有人办法知道，对吧？那么这个也可以说是你心里的作意，这些都是一种无表色，无表色。那么最后你这个这些有表色、有表色，这个仪轨做完了之后，哎，你已经回来了，今天去寺院，对吧？就是星期天你去了寺院，你回来了，晚上回来了，回来了，你已经得到了戒体了。可是你家人看出来了没有？没有人。你要是不说的话，谁也不知道你今天去受了戒，对不对？所以最后我们受戒的时候是通过身语啊，有表无表来进行产生的，但是最后已经得到这个戒体之后，这个戒体就是你安住在是无表色当中啊。所以这个属于有部众的一个观点，有部众的观点，它属于认为它属于一种有无表色啊，属于一种无表色。虽然有这个色法，但是呢不可言表于他知的啊，这个是有部众的观点，这个观点啊，可能我们认为不太好理解，不太好理解，但是大概也可了知一下也行。那我们看一下下面经部众的观点，经部众认为呢，啊，有部哈、啊，可能有部经部为实中观，这个是可以说我们是大乘小乘里面的四个啊，四个宗派。那么有部和经部属于小乘啊，属于小乘。那么为实和中观呢，属于大乘啊，大乘。啊，这个啊，这些常识哈、啊。那经部中认为这个戒体是什么呢？他就是说，这个别解脱戒体是相续变化的一种特法，但是他当然他也认为是一种无表色，但是这种无表色跟有部稍稍有一点不一样。他说，只要是啊，我们这个相续之前，比如说之前我是一个什么没有戒体的人，后来呢我去受了戒，那我这个相续变成了一个清净的相续，那就是相续变化的一种特法，能够让我们这个相续变化的这种特法，这个就叫戒体啊，就叫戒体啊，就懂了吧。比如说我之前我是一个在家人，在家人是个在家人啊，没有受什么戒，后来我出家了，出家了受了这个出家人的戒律啊，出家戒，首先受沙弥戒，那么受沙弥戒之后，之前的这个在家人这个相续变成了什么啊？沙弥啊，沙弥的相续，或者说之前他是个沙弥，后来变成了一个比丘，受了比丘戒，那么就从沙弥这样的一个相续变成了一个比丘的相续，或者说你以前是个啊没有戒体的一个在家人，后来变成了一个具有居士戒的出那个在家人，那你的相续也就是从没有戒体变成了有戒体。啊，有戒体清净的这个相续，那也是一种戒体，能使你这个相续改变的这种特法呢，就叫戒体啊。这个是经部中的一个观点啊啊。当然，这个经部里面有随教经部，有随理经部和那么随教经部，他就说他说的是什么？随教经部讲的这句话，可能我们更好理解，就是说内心烦恼相续。内心我们之前没有受戒，杀盗淫这些可能多多少少都有这些烦恼在啊，这些烦恼，那么通过这个烦恼相续，通过你去受戒，受戒之后能通过这个戒体加持我们的相续变成一个什么清净的相续，这个时候远离了杀，远离了盗，远离了妄，远离了酒，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相续是不是变成一个清净的相续啊？是，就变成一个清净的了啊，清净的心啊，心，那之前是烦恼的心，现在变成了一个清净的心，那么这样里也就说明我们这个啊相续中有了这样一个特殊的法，一个特法，这个是经部的一个观点。好，那么下面再看一下唯识中的观点。唯识中的观点，别解脱戒是断除犯戒之心相续及其种子。也就是说，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唯识中他说认为是什么？ 犯戒的断除了犯戒的心以及种子，这个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犯戒的心就是起现行的一个心，还有一个呢习气啊，习气是连这个断这个什么犯戒这样心这个习气我们都没有。比如说有个时候虽然说我们不想去不想故意去杀生，但是当有一个虫子咬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想怎么样，啪打它，对吧，把它打死。那这个是什么，我们没有想的要去打它，但是我怎么就打完了之后我才想，我作为一个那个受持了不杀戒的人，为什么还会去故意去杀这个虫子呢？这个是因为我们相信有习气啊，就看见他来伤害我们，就忍不住就把他杀掉啊，就把他拍死啊，这样这个习气在后来变成什么，有这个习气有对境现前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起现这样一个杀心啊，杀心。所以说那这里面要这那个唯识中说的，我们要断除什么别解脱戒的，就是断除，不但断除我们起这个杀的心，而且连这个杀生的习气我们都要断掉，杀生的习气啊，杀生就是别解脱，是断除犯戒的心和种子啊，这两个方面来讲，习气都要断。那习气怎么断？我们经常不要串习这个杀生，你慢慢的多的串习，比如说有个虫子蚊子来咬我，这个时候你真想打的时候，不行，我已经受了不杀戒，我啊就是把它给赶跑就可以。那这个时候你经常去串习，就是我怎么样我都不能杀，那多串习之后，当然这个习气就会啊，就以前的这个习气呢就会慢慢得以清净啊，是这样的。那为什么要说习气？习气和心两个都要，两个加起来呢？就唯识中呢，他说，如果单单是一个心啊，或者说我们起现行的这个烦恼心的话，习气你不断的话啊，或者说单单程序是个习气，没有这个心的话，其实是不圆满的啊，不圆满的。那比如说我，这个，也可以吧，解释一下，可能有点难理解哈。如果单单是一个起现行的一个，比如说我杀生。起现行的一个杀心，单单是个杀的心啊，不想习气，不讲习气的话，那就没有了相续。那就是说，我没有这个杀，我如果这个起现的心不杀，那习气在行不行？不行，那这个相续就会中断。如果单单承认是习气，单单是承认习气，我没有不起现这个现行，那我这个习气，我习气。单单是习气的话，那么毁坏之因，也就是我这个时候我都已经，你不承认习气的话，不承认习气的话会有怎么样，毁坏之因出现的时候也会跟随，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毁坏之因，比如说我已经犯了杀戒，但是你不承认习气，不承认习气的话，那这个时候我这个戒体还在不在，在不在，大家想一想，毁坏之因出现时也会跟随，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已经犯了戒了，但是呢你不承认习气，那么证明那以这样来讲的话，你这个戒体还在，就会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两种情况在，所以说习气加我们起现行的起现行的心啊，要两种啊，两种情况，两种加起来才是这个唯识中它的戒律的本体。那这个管理合不合理呢？我们想一想，其实也是非常合理的，非常合理的。那戒体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断除杀啊杀心啊，以及呢我们的习气，就是犯戒之心和他的习气了啊。这个杀心是什么？当然嗔心呐、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或者说愚痴心呐、这些心啊，这个是唯识中的观点。下面我们看一下中观中的观点，前面那些观点可能我们都不是特别好理解，但是中观中这个观点大家一定要理解，一定要理解。好，中观中说，别解脱戒的戒体是断除之相应心，断除什么？断除恶行的相应心啊，相应心。那就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如果我们不杀生与它相应的心就是不杀生戒的本体，要是我就是不杀生断，我们有所以说啊，戒的本体是什么？就是断恶，对吧？断恶的一个心，那么断恶的心，比如说断除杀生这样的一个断心，断恶之心称为断心，不是心断了哈，是断恶之心。那么这个就是中观中所说的戒律的本体。所以戒律的本体不是说我形式上我不做了什么，那这个形式上行，通过形式来戒我们的心。那我不杀生，经常遇到事的时候不杀生，我自然而然我心里面就不会起这样的一个想伤害众生，这样的一个心就不会。那所以说呢。 我们戒圆不圆满，清不清净，就看你的心啊，看你的心。那不能说我走路上踩死了一个蚂蚁，那完了，我这个戒律也不清净了。当然，如果你故意踩死的话，肯定是不清净的。你无意中踩死了多少个蚂蚁，这个不能说我无意中，他肯定他是那个农民，然后他种地，那么踩死了啊，杀死了很多虫。啊，那无意中杀死他根本就不知道，那么这样来讲的话，我们不能说他戒律不清净啊，不能以此来断定。在这里面，中观中讲的非常好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如果他断尽了这个杀伤害众生这样的一个心，那就说明他这个杀戒持得清清净净。那么在这里面，入行论有这么一句话说，断尽恶心时，收为戒度圆。那戒度圆满，什么时候我们的戒律度能够得到圆满呢？就是断尽了，彻底断尽了恶心啊，恶心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证明你的戒律度就圆满了。所以说这个戒律主要戒的是我们的心啊，主要戒的是我们的心，不能说这个人他身体不做啊，语言上也不去行这些法，可心里面呢仅想害人的事，那这个时候说没说他这样，这个戒律他守没守的清净呢？比如说我恨死那个人了，但是呢我受了戒，我不能去打他，也不能去骂他，但是我心里恨得不得了。这个时候我们后面讲的那个犯戒的那个四个支的话，这个时候其实他这个时候他意，就是从这个心上来说，他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心，那这个戒律是不是持得清清净净？当然他没有犯到根本戒啊，他心里再怎么恨，他也没有去打他，也没有去骂他，更没有去杀他，这个时候根本戒他肯定是没有犯的，没有犯，就是杀人这条根本戒啊，杀人的根本戒他没有犯。但是能不能说他戒律就是清净的呢？就是圆满的呢？啊，不能不能。虽然说他恨得很，恨得很，就是从意义上来讲，他想不想去伤害他？想啊，对吧？他还是想，他就是我恨得恨不得把他揍他一顿，那这样的话恨不得杀了他，他有这样的一个杀心。虽然他后面的行为他控制住了，那其实这个戒律并没有清净啊，是这个啊杀戒他没有不持的，还是不清净，还是不算圆满的。我们在后面讲的啊，第一缘起得戒，第三就是持戒的时候，讲那个四字的时候，我们会分析这个哈。所以说戒律什么时候持得最清净，持得最圆满，那就是看我们的心上完全断尽了这个恶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说我们的戒律度已经很圆满了，很圆满啊。这个是中观中的观点。那么中观中说的戒律的本体是什么？就是断恶的心，断恶的心，这就这几个字也记得住，也好理解，对吧？好的，那这个前面就讲完了这四个宗派，就是小乘大、大小乘啊，四个宗派对戒律本体的一个他们的一个程序啊，这个序是程序。那么最后一句话还有句。最后这句话是说字啊，总之字部上下各观点。字部是哪个字部？佛教啊，佛教内道各派次宗啊，我们佛教内道这里面没讲到外道的观点，没讲到其他，这个字部就是我们佛教自己内部各宗各派对于戒律本体的一个程序啊，就是最后这个观点。那么这个内道各个程序，这个各种各派的程序，根据什么来？都是根据他们自己各宗的这个观点啊，他们的观点就是根据他们的教义来说。那是不是佛陀的教义？都是啊，不能说哎中就好像中观中讲的是最合理的，那么有部讲的不合理，经部讲的不太合理，那这个总的来讲都属于佛教内道，他们所度化的众生啊，度化的众生都有他们的那个所印记的众生，所以说那都是合理的，都是合理的。那在这里我们作为一个大乘佛教徒，我们那应该我们最最最最最就是说这些众各种各派，虽然说都是佛所说啊，都是佛教那个论点中所说都是合理，那有没有一个稍微就是比谁比稍微高一点呢？这么上说，在这里面佛教内道都有出现了高低的观点啊，也是有高有低，虽然都合理，但是有高低的不同。那么在这里面说呢，大乘唯识中，中观中，那么这个观点那是非常的合理，非常合理的。 我们应该就是把这个唯识中的观点说的是什么啊？这个心和习气啊，心和习气，心想也是安立在心上。我们说戒律是安立在心上的，那么中观中呢，更加了，他说这就是断恶的一个心啊，断恶的心。所以呢，这程序戒，那么大乘唯识中观自在，他们所程序这个戒律的本体是一种心法，是一种心法。那么有部和经部，他们程序这个戒律的本体是什么？是色法，对吧？有部程序的是一种无表色，而且是实有的。那么经部呢，程序的也是无表色，但是呢，它不是实有，它是说就能够把我们的相续改变的这样一种色法啊，是这样的。所以呢，相对来讲，那么中观中和唯识中呢，这个观点相对呢有部经部来说，我更为合理啊，更为合理。尤其是中观中这个观点完全安立在心上，戒什么时候圆满，那就看你断恶的心什么时候断尽了一切的恶心啊，断尽了一切恶的心，这个时候你戒律就圆满了啊，就圆满了啊，是这样讲的一个受戒的本体。那么从我今天简单的来学习，大家应该明白啊，这个戒的本体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实质是什么，就是断恶的一个心。所以说戒清规戒律，不是我们以后给人家讲戒律的时候不要说，哎，你不要杀生，你不要偷盗，你如果他实在不愿意接受这些，你说断食是什么啊？戒律什么，你就是遵纪守法，对吧？遵守就是社会这个公义的道德，这些你不要去造恶，你没有这样的一个造恶的心，那么你是不是就持戒了？其实实际上你就已经在受持戒律，意义上你就已经有了，当然戒体它不一定有，但是意义上它受没受持这样戒律，可受持了。对一个遵纪守法的人来讲，遵守这个社会功德的人来说，其实他也就是在受持戒律了，因为断恶的一个心嘛，没有这样的一个恶心了，肯定就是受持戒律的这实质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有没有必要去受持这个戒律？有，非常有必要，通过这个仪轨去受持戒律，才会得到这个戒体。戒律是要通过仪轨去受持的。那受戒会有些什么功德呢？为了大家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在这里面稍微讲一点点善生经哈。善生经在这个佛陀所说的经上说，他说众生无边，戒亦无边啊，众生无边，戒亦无边，不是说戒就是有很少，我们说我们有多少个恶心，可以说那我们断掉这个恶心就有多少个戒。众生无边啊，那么众生是这么多，他们的所想那个分别念也是有无数的，所以说戒也是无边的。那么后面讲那个什么啊，这个戒是什么呢？在这里面这个善生经里面也是说啊，对，后面是这个那个菩萨论啊，就是大比菩萨这个论里面有说着，与非众生上亦得无量界善功德，如十方世界所有大地下至水际虚空界以来，若伤如微尘，即并得其罪，由受戒故成善。也就是说，我们之前啊，你伤有多少的伤害，有多少伤害，我们就有多少的罪，有多少罪，乃至于你这起一念的恶心，其实都是一个罪。后面把这些所有的这个恶完全都断了，那么就变成了戒，就变成了戒，就成了一个善法啊，就成了一个善法。那这个可能讲起来有一点点难，我们说简单来说，就是你有了这个戒体之后，你一天24小时，你有多少个念头？那有多少念头？我们分开来看，这个念头有个时候是恶，有个时候是善，对吧？有时候是，那么如果有一个恶的念头，你可以说就积累了一个恶啊，积了一个恶业。如果我们之后呢，把这之前我们是没有这个戒，之后我们受了戒之后，我们一天一夜，你起了多少个？起了多少，那这个时候你就哎不行，我不能起这个杀生的念头，哦不行，我不能起这个贪心偷盗的念头等等这个念头。那这个时候你起的是什么？如理作意，起的全是些善念啊、哦、善念。所以你一天又起了多少刹那这样的念头，你这个功德呢就增长了多少。一念一念啊、哦、一念，比如说我们啊深山与色，这些深的三道因不造，那么雨的妄语出语，那个其余两舌这些我们都不再讲。那么一念呢，你就可以增长七啊、哦，增长七个功德。每一念增长一个七，受了戒之后，只要我们不舍戒，当你舍了戒之后，这个持戒的功德就没有了。你要这个一念，不是说我们是 非要去做什么善事，你就是刹那刹那都在增长你这个受戒的功德，一念就增长你的生三与四，你生三与四这些其支你都要受持的话，那这样来看的话，念念都在增长功德，这个功德刹那刹那增长，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增长，只要你没有犯的根本，不要犯的根本，其他的犯一些自分罪，可不可以忏悔清净？每天念个百字明白的忏悔清净，如法如理如法的忏悔，这样的话你戒体还在的话，你念念都在增长功德，念念哦，每一刹那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增长功德，所以说受戒的功德非常大。那我们这里面学完了这个戒律的本体之后，我们知道戒律其实不是说特别特别啊，像世间人哎这些行为太难太难了，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戒律其实它本体就是个顿恶的心，你说我不造恶就可以了，你不造恶其实你就是已经在受持戒律，有了这个断恶这个断心了，真正那个断心了，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就有机会呢还是去受一个居士五戒啊，居士五戒那当然不一定受五条，你可以受一分戒，一分戒我们后面会讲到，一分戒有的说首先要受一个酒，就是不饮酒的戒，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受一个不杀生啊等等的这个戒啊，这个那么后面我们会讲到啊，这个戒律的本体，今天这个内容好像是有一点难，但是并不是特别难。那我们戒律的本体学完了之后，别人问你，你们佛教徒是学的戒律到底是什么？你告诉我，哎，戒律是什么？很简单，什么？哎，就是断恶的心呐、啊。我们不造恶，我们坚决不造恶业，这样的一个心就是戒律。哦，这么简单呐、啊？不是说又不能干这个，又不能干那个嘛？哎。那你没有这个造恶的心了，你还会去干那些事吗？肯定不会，对吧？所以说戒律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可怕啊，都不敢碰，不敢去受，不是这样子。只要我们一开始有了这个，我已经了知了之后，再不去造恶了，没有，我有这个心的时候，那么我没有造恶的心，其他的戒条都简单，对吧？主要是从心上来讲，那么从大乘中观中来说，从心上来去说的。好，那今天这个戒律啊，戒律的本体，这个主要大家了解的就是戒律的本体是什么，就这里面整了四个啊，大乘小乘讲了四个，记住了吗？大乘的唯识中观，小乘的有部经部，那么小乘讲的程序是一种色法，那么大乘讲的是在心上安立的啊，心上安立稍稍有一点不一样。那么最比较高一点来讲呢，我们在这里面是最合理的观点呢，那大乘是大乘的观点，我们说戒是在戒在心上，并不是说做一些形式主义而已，那我们心上有这样的心，其他的形式就好办了，好吧。好，那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啊，不明白的话下来问。这个戒律的话之后可能我把这个 PPT 做的稍微好一点，可能要好一些，就是作为有条理一点。那这个做 PPT 这个道友是，我想了解一下，那待会告诉我一下是谁做 PPT， 他是不是这个幺七届这幺七届这个学生，这幺七届这个学员，如果是的话，那我那个这 PPT 我做好了一个 Word 文档交给你去做，如果不是幺七届的学员的话，那可能 PPT 我来做也可以吧。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待会做 PPT 到下来跟我，就是在公屏上给我打一下字，我跟你交流一下哈。好，简单的做个回向，然后我们再答疑。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文殊师利勇猛智，普贤慧行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贤殊胜行。生生世世不离失，恒时享有上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